台日雙方地方議員重要的年度交流活動第七屆台日交流高峰會在11月12日至13日在日本關西神戶市舉行。在大會舉辦前一個月，神戶市議員上田寬宏在推特上面指出，活動遭到中國駐大阪總領事館施壓，要求神戶市停辦本屆大會。消息一出之後，引發日本地方議員的反彈。本來活動報名人數已經達到300人，今年在疫情影響之下，僅是限日方出席，本來預估人數會大幅減少，但是一個月之前報名竟然達到往年300人的高標。日本議員受到中國的施壓的消息影響，結果有全國有70個都到府縣議會、市町村議會，總共365名議員報名，總計本屆大會有510人參加，為歷屆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謝長廷表示，中國大阪領事館施壓之後，大家都來捧場了。他說可見得中國的影響力還是很大，曾經和謝長廷共事的前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副代表郭仲熙對美國之音表示，日台交流峰會是由日本各地方議員每年輪流舉辦，有助於促進台日地方交流，厚植於日本各地有台力量，過去未曾傳出中共干預的消息，為何這次施壓不得而知。被峰會邀請進行專題演講的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太平洋基地政務外交部副部長羅伯特·埃爾德里奇對美國之音表示，其實中共駐日使館對於日台之間類似交流活動的施壓已經是司空見慣，只是近來因為日本民間對中共的嫌惡感倍增，這次中國領事館施壓反而造成日本地方議員和民眾更大的反彈。
Mr. Nikai, as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LDP, he had been asked in the past to prevent LDP groups from doing anything with Taiwan.
埃爾德里奇說，其實中國以前就會透過前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對任何日台交流相關活動施壓，這次中國駐大阪總領事館只是改成直接施壓，或者是因為二階俊博離任。但是目前日本社會之中反中挺台已經是大多數人的共識，日本社會對這樣的活動是很支持，地方議員當然亦都熱烈響應，他要多謝中國這一次的活動這麼受歡迎，希望中國之後亦都多多抗議。埃爾德里奇指出，雖然日本民間對中國的好感度極低，岸田內閣對中國的態度和民眾不同。
You know, Kishida was, I think, a compromise candidate, but the faction is kind of seen as weak.
他說中共一直在擴張軍事行動，對日本造成了極大的威脅，日本政府理應高度重視並且表現出國家應有的態度，但是目前岸田內閣對中共的態度顯得相對軟弱，並沒有如岸田文雄自己說的要對中國講該講的話，而且美國作為美日同盟同印太聯盟的首腦國，亦都應該要表達更明確的態度，才能夠起到牽制中國的作用。美日台三國需要採取更一致的強硬態度以對抗中共，不用給中共任何錯誤的訊息。埃爾德里奇認為，美日台的同盟關係應該更加密切地相互支持，尤其是國防合作。
I thought US warplanesIn Japan, for example, Marine Corps fighter jets or Navy reconnaissance.
他說他覺得日本自衛隊和駐日美軍應當重新部署和台灣合作，特別是空軍以及海軍陸戰隊的戰鬥機或者偵察機部隊。美日亦都應該立即邀請台灣參加軍事演習，甚至是美日之外英國、澳大利亞等其他國家亦都參加的聯合軍演，俾中國知道美日台三方在軍事上積極的合作，使得中國不要誤判情勢，貿然侵犯台灣。不過目前看起來，岸田政府和拜登政府對中國的態度很曖昧，還沒有這樣的決斷力。
岸田政府對中國的態度絕對不是軟弱，而是仍以日本本身的利益為主要考量。至於氣候變遷的問題，中國是主要國家之一，沒有中國的配合就不可能達到減碳的目標。世界各國都希望中國能夠與國際社會合作，拜登政府當然也不例外。
對此，前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副代表郭仲熙說，岸田政府對中國絕非軟弱，而是仍是以日本本身利益為主要的考慮， 至於氣候變遷嘅問題，中國係主要國家之一，冇中國嘅配合就不可能達成減碳嘅目標。世界各國都希望中國合作，拜登政府當然不例外啦。十月十三日會議結束之後，由執行委員會事務局長神戶市議員上田寬宏宣讀神戶宣言，內容包括盡速制定日本自己版本嘅與台灣關係法，以完善台日外交安全保障政策。
In the September 2018 issue of Seiron from, you know, Sankei Shimbun.
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太平洋基地政務外交部副部長羅伯特埃爾德里奇話：2019年11月係美國版與台灣關係法嘅40週年紀念。佢知道法案通過需要幾個月嘅時間，因為估計法案通過要幾個月嘅時間，所以佢自己曾經協助撰寫日本版嘅與台灣關係法嘅草案，亦都喺2018年9月經由產經新聞發表一篇專論，呼籲日本制定自己嘅與台灣關係法，希望藉由美方40週年紀念，俾日本亦都通過自己嘅版本。有咗法案依據，日台雙方可以先從平常嘅防災合作開始，到緊急事態嘅時候可以更有效率咁樣轉為防衛合作。台日地方交流活動值得肯定，地方議會具有一定嘅影響力量，應該更加積極咁樣提出地方嘅聲音，拓展並且深化台日嘅地方外交。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謝長廷亦都提出類似嘅意見，佢指出如果台日之間擁有救災合作的相關法律，設置救災點、預算、配備等都能夠迅速到位，必要時就可以轉化成為自衛或者防衛。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黃專燕對美國之音表示，日本政界近年一直有制定日本版的與台灣關係法的呼聲，日本主流媒體亦都披露今年美日峰會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政策協調員庫爾特坎貝爾曾經建議日本制定，但是並不容易。他說考慮到日本和中國的政治敏感性，尤其是中國的反應激烈程度不易預測，因此對日本來說，制定日本版的與台灣關係法的政治風險仍然很高，畢竟日本不同於美國，美國軍力高於中國，地理上距離中國甚遠，而中國和日本僅一衣帶水之隔，軍力就在中國之下，日本感受到的中國軍事的壓力會比美國感受到的大得多，因此對於制定日本版的與台灣關係法勢必相當慎重。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黃專燕指出，從公開信息來看，日本政界確實對台灣情勢的關注益趨公開，尤其是對於台海有事已經不再遮掩心中的憂慮，近年亦都越嚟越喺內閣成員之中，時常聽到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嘅論調。由此可見，即使台海發生戰爭嘅時候，日本未直接參戰，如何同美國合作因應台海戰爭，將會係美日同盟嘅重大課題。黃專燕表示，今年七月嘅時候，時任副首相麻生太郎曾公開表示，中國若係攻台，日本可能會將佢視為危機存立事態，而行使有限嘅集體自衛權。其他政界人士都發表過一旦台海有事嘅相關發言。由此可見，日本對台灣安全嘅重視程度，即使日本基於佢嘅國家利益而有護台嘅需求，未必最終就會制定日本版嘅與台灣關係法。黃專燕話，現階段日本政府顯然是在思考如何在既有的安保法制之下因應台灣有事，台灣能夠或者應該做的是與日本強化溝通，讓日本充分認知台海情勢的嚴峻，以及萬一爆發戰爭日本會受到何種的影響。美國前印太司令戴維森已經明指6年之內中國可能攻台，因此日本政府除了日前同台灣美國進行國會議員間的戰略對話之外，其實應該加速推動更加具體、更具軍事實務導向的探討。會後宣讀的神戶宣言內容包括日本應該加強推動實現台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 WHO、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ICAO、國際刑警組織 ICPO 等國際組織、聯合國體系等，以及日本應加強致力推動台灣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 前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副代表郭仲熙認為， 中國宣布要申請加入 CPTPP 之後，台灣就不可能加入。
CPTPP 采共識決，新會員申請加入必須與11個會員國個別交涉後獲得全體會員國的同意。現在台海兩岸都已經提出申請，大家想想看，以中國的廣大市場，11個成員國會比較希望讓哪一邊加入呢？中國如果先加入，台灣的申請案就必須獲得中國的同意，請問這有可能嗎？
他說 CPTPP 採共識決，亦即是全體會員國同意才能夠申請入會，新會員申請加入必須同11個會員國個別交涉後獲得全體會員國的同意。目前台海兩岸都已經提出申請，是想以中國的廣大市場，11個成員國會比較希望哪一邊加入呢？中國如果先加入台灣的申請案，就必須獲得中國的同意。請問這些有可能嗎？郭仲卿又表示，雖然以中國自身目前的條件很難符合加入 CPTPP 的標準，但是國際現實為了己身利益往往不無妥協的空間，而且中國不一定要加入，只要宣稱說要加入就可以達到阻止台灣加入的效果。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太平洋基地政務外交部副部長羅伯特埃爾德里奇表示，日本無論是基於美日同盟或者是基於日本應該對世界表達的態度，都應該積極推動給台灣優先加入 CPTPP， 而且日本亦都應該游說其他成員國同意台灣加入，因為緊密友好的日台關係才能夠令到日本以應有的姿態對抗中國的威脅。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